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好，该隐，你看到，这个人不悔改，心中就是一切的错误。我们说最早的他有苦毒、忧愁、害怕啊，因为地不出什么东西嘛。然后就恶心去想上帝，然后要贿赂，然后没有了，看到弟弟就有嫉妒，然后嫉妒到后来就仇恨到杀人，杀人完了又说谎，然后说谎完了现在又有一个叫做自怜。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集体和个人都有这样情形，就是很自怜，责任都是别人要负，我们自己是受害人。我们已经讲过日本人挨了原子弹不想自己发动战争的痛苦，给人的痛苦还要说是美国人的错啊，很多自由主义也跟着起哄。那还有很多时候一个人杀了人了，你也同样在社会上，特别在西方，在自由主义里面，就是这个杀人的人，他杀的人越多， serial killer， 他杀人越残忍啊，分尸啊，吃死人的肉，吃死人的肉啊，还有奸尸，这些情形这在美国都很多，越是变态越是残忍啊，就有什么心理学家啊，什么学者说他这个是病人要更多的爱护啊，他得这病也是因为从小受到伤害啊，因为他是黑人被歧视啊，因为他家里很有钱所以没有得到父母的照顾啊，因为他的基因怎么样怎么样，总之人就想尽办法推卸责任。各位，我们已经说我们基督徒绝不应该推卸责任，我们知道我们完全需要靠主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但是我们不推卸责任，我们罪会恋慕我们，伏在我们前面，但我们一定要靠主制服他。不能制服，感谢主，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圣洁。就算世俗的人也是一样，你还是可以在神在里面残存的一般恩典来制服。尤其不要一再提醒，一再犯罪，到最后犯到已经杀人了，神还在提醒你的时候，给你一个咒诅和处罚的时候，你居然说刑罚过重。各位，这个刑罚过重吗？那你把你的兄弟杀了，杀人者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你怎么是刑罚过重呢？地是一个好人，我们这样说吧，接受了你兄弟的血，地开口接受无辜者的血，然后地出口咒诅这个犯罪的人，这很公平啊，他不愿意再跟你效力啦，因为你是这么残酷的一个人，连地好像都是有情地啊，有义地啊，我们说有情天啊，有义的地，有地的，有义的，有情的地，那地不跟你效力也是应该的，你这么糟糕，那你流离飘荡，其实如果用休耕的观念来讲，你能够飘到别的地方找到东西种还也是恩典来，那休耕就是让原来的地方有点休息，那休息了以后可以再长出来，各位，土地也需要休息，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也就是神对该隐所做的呢，其实相当公平，如果说不公平就是太轻了，因为杀人者该死啊，你流别人的血你也应该被流血啊，你让他的血被地吞掉，那你也应该像可拉党一样被吞吃掉才对哈。结果该隐居然觉得我的刑罚过重，你没有被杀掉，神还让你在不同的地方去耕种，让你原来耕种的地方可以休耕，都是恩典，就如同上一次耶和华在提醒他的时候是一个恩典呢。你怎么可以发怒，你怎么可以这样变了脸色呢？现在再一次告诉你，我给你的处罚是这么轻，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所能当的。 今天你在西方看到的这种犯罪学也是一样，就是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不断的对罪犯觉得同情，他们在监牢里也不对啊，应该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到现在每一个囚犯一年花的钱，我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十几万美金了，怎么改善都没有想到要处罚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该受的责任啊，错都是社会的。像现在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大家都没有责任感，没有反省，没有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都是大家的错，别人的错，我们自己都没有错，功劳都是自己的。当然也有人说功劳也是大家的，都是集体主义哈，都不会想到神也是论功行赏的，论罪刑罚的。好，就是在那里，这些人的祖先就是该隐了，我的刑罚过重，太重了，其实我们说的已经非常轻了，过于我所能当的。哦，你觉得你太辛苦了，你不能再承受这些了，那你怎么有能力去杀人？你怎么不去看守自己，去杀掉你的兄弟呢？你怎么会觉得现在神叫你漂流是过于你所能当的呢？神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好的我们嫌不够，那个刑罚的我们学过于我们所能当的，其实神给我们的恶是最恰当的啊，没有过重的，必要在恰当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承受的啊。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不管是刑罚是工作是祝福，我们都相信神是最恰当的，祝福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主。那么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是一个真是一个善良的器皿，能够不断的是一个心脾在承受更多更美好的东西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人知道，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我们都不要抱怨上帝，当神在刑罚的时候，我们也要说神是信实的，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那更记得耶稣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和担子，一方面神叫我们把重担卸给主，一方面他也给我们担子。其实我觉得那个担子可能就是原来的担子，原来家庭身体工作上艰难，只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这个担子就变容易和轻省的了。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那我就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你我就流离飘荡。这里我们看到该隐有一点好像跟他的父母不一样，他父母犯罪以后一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也是罪上加罪。那在这里呢，好像他觉得说我不要离开，不能见你的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当上帝在处罚的时候、惩罚的时候，甚至颁布着惩罚令的时候，也许也叫该隐在自怜当中也有一点正面的吧。他是不是还是知道能够见到神的面是比较好的？哎呦，各位，该隐跟耶和华的关系看起来也很亲密，可以这样一直对话，比那个以利都好多了。耶和华后来不跟以利讲话了，但是耶和华跟你讲话，你甚至跟他对话，甚至耶和华也怜悯你，你是不是得救的呢？我看该隐没有得救，就跟巴兰一样，就跟犹大一样，都跟神有那么多过，有那么多次亲密的关系，有那么多美好的过去，但是呢，你不能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也不能在神的管教当中彻底的悔改，继续的悔改，那就很糟糕了，那你真的见不到神的面了。那他为什么见不到神的面？他如果真是渴慕神要见神的面，我想神会光照他，他也能够见到，也能被赦免。他见不到神的面，原来是漂流，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嘛，我就在不断的漂流。漂流的时候，遇见我的就要杀我了。好，我们已经讲过，流离飘荡是不好，但是也不一定是坏事。流离飘荡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但是我们只要有神，就还是有目标，有方向。我到陌生的地方，人家碰到的会杀我。好了， 那这里也很多人说，怎么会有人杀该隐呢？那时候世上的人那么少，只有亚当夏娃了，还有就是可能该隐和他的妻子了，亚伯的妻子在不在我们不知道，亚伯有没有妻子我们不知道，反正大概就是亚当夏娃、该隐还有该隐的太太了，就这四个人。那该隐不会杀自己，那杀他就只有三个人了，亚当夏娃还有该隐的太太了。那怎么会这些人会杀我呢？各位，我想这个讲的一点都不是错误的。我想该隐在非常残暴之后也变得非常的自怜。我总觉得人在不信靠上帝的狂傲当中容易变成忧郁和躁郁症，我觉得该隐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就越来越暴躁，暴躁的结果就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害怕，甚至变成恐慌症。然后我绝对不是说恐慌症、躁郁症、忧郁症都是犯了罪，像该隐一样，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心理上的病很多时候常常是心理上的罪恶造成的，我想包括该隐在内吧。他那么狂妄，他那么自怜，那么苦毒，到最后呢就那么的恐惧，人会杀我，碰到我就杀我。为什么太太可能杀我，妈妈爸爸可能杀我？哎，你会为了嫉妒的原因杀你的兄弟，那当然别人也可能为了嫉妒或任何他心里我们测不透的理由来杀你啊。你跟你弟弟在你杀你弟弟的时候是在讲话当中然后打兄弟然后把他打死的，那你的父母和妻子当然也可能如法炮制啊，在田间起来打你啊，甚至他们可能三个人联合杀你啊，我们都不晓得。该隐有很大的恐惧，他也怕碰到人，他也希望碰到人，他怕碰到人，怕人杀他，包括他的父母家人，他变得很 lonely 很孤单，一个人一天到晚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独处，不想看到任何的人，但是他也希望碰到人，因为他很孤单很寂寞，怕碰到人杀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又希望有人，因为他觉得陌生的地方更可怕，所以他怕人家杀他，一个是在熟悉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人，一个是到了陌生地方，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陌生人，但是陌生的环境叫他害怕，熟悉的环境叫他痛苦，陌生的环境叫他害怕。人离开上帝，你看越来越可怜，越来越糟糕。虽然神实在对他够宽大，没有杀掉他了，但是他自己不知悔改，就很痛苦，是一个空虚、可怜、可恶的人物。这有点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身上有几千个鬼，人也怕他，人也厌恶他。他拿石头砍自己，跟该隐类似，人也不敢从那里经过，因为他会砍自己，恐怕也会砍别人了。哦，该隐啊，好可怜的人，该隐也是该死的人。那你会说，神为什么不要该隐被处死呢？他为什么不死呢？神为什么赦免了他呢？或者说最起码神没有要杀掉他，神的判决只是就是你要流离飘荡，然后地不给你效力。我想这处罚是对的，因为地也厌恶你，他吞了，他收了你兄弟的血，他吐出咒诅来，他讨厌你，这是很恰当的。另外那世界上人已经够少了，如果再消灭一个，那人真的只有亚当夏娃还有该隐的妻子了，那就那人丁单薄，更容易死亡了。所以为着人太少了，我想神也没有叫该隐死亡，当然也是给该隐悔改的机会，一直不悔改，不管人多人少，在挪亚的时代神都要毁灭了。好，遇见我的就是杀我，很自怜，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很凶手之心度众人之腹，你们都会杀我，因为我杀人，所以人家也会杀我。哎呀，罪恶是自己的处罚，你犯罪就会想到别人会这样对你，良善是自己的赏赐，你对人良善当然也会想到人家这样对你了。当然这些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会有良善，人家会良善你可能有一点天真，但是犯罪的话以为人家会这样对我们，那就不是天真了，我们人真的很可能这样子。 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耶和华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我们说了，给该隐悔改的机会，也让那个人丁单薄的世代不要再人丁单薄下去。那所以更不准人去杀该隐了，因为不仅是人丁会越来越单薄，而且会越来越相杀吧。好的坏的东西都会传染的，坏的杀和仇恨和苦毒可以继续下去，那亚当夏娃是可能可以继续的杀人呐、啊，该隐的妻子可能也会杀人呐、啊，所以不准再杀。到了挪亚的以后，有死刑的事情了，就是杀人者死了。这里还没有，因为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不准人在这个仇杀之中继续把这个暴力之气一直扩展下去啊。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离开了。那他是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一个处罚。那实际上恐怕也是耶和华离开该隐了，因为他自己对上帝有这么多的恨恶，有这么多的苦毒，有这么多的不平，也就是有这么多的不信。他不信，他原来就是离开神的面，即便在讲话的时候也是离开的。各位，魔鬼也好，该隐也好，犹大跟耶稣也好，都是貌合神离在一起，但是并没有真的面在一起，并没有一种渴慕互相喜悦的心。我们对神盼望也不是貌合神离的，我们是貌合神也合，我们是愿意常常凭着信心在他的话语，在他圣灵，在他十字架里面跟神一致的同行，我们也越来越像他。神不要让这个丑行继续扩展下去，这个罪恶的行为继续扩展下去。那该隐的记号是什么？ Mark of Cain 是什么？当然也有很多的猜测，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有些很妙的哈。我们就不去猜它了。我们希望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而不是该隐的印记。我们希望我们身上不是那苦毒、嫉妒、凶杀、害怕的印记，我们是平安、喜乐、自由、慈爱、公义、光明、圣洁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印记是亚伯的印记，而不是该隐的印记。但是亚伯有印记吗？亚伯的印记是不是委屈呢？他身上是不是没有印记就是印记呢？钉痕的手是不是就是印记呢？要等到复活，要等到主再来，这个印记的真实才能够向这个天下昭示。但现在我想该隐的印记是很清楚的，反正就是一个人见人怕，人见人恶，人见人躲。该隐又孤单，又想跟人在一起，又怕跟人在一起，又讨厌跟人在一起，自己一个人也痛苦。各位不信主的人，神没有杀他；各位不信主的人，不听神的话的人，没有立刻取他肉体的生命，但实在是生不如死啊。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这个东边哈，在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东边好像是比较负面的哈，被流放的地方，远离上帝的地方。这里又再一次是讲到伊甸园的东边哈，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哈。这以诺当然不是后来的以诺，有些新派说是，当我们看经文就绝对不是了。他与妻子同房，这也是生命力的继续的维持。但是如果他怕人家杀他，他跟妻子的同房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恐惧在里面呢？我们这些就不去多猜测了。我们看到人真的很多的悲哀就是了。该隐替他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哈。这个原文该隐没有的，就是他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哈。这个城呢，说是一个城，不过实际上呢，应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极落区哈。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样，圣经叫它城，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第一座城是一个杀人凶手所建造的。那个永恒的耶路撒冷是被杀的羔羊他所建造的，我们也在其中。下面该隐的家族里面出了好多英雄人物，出了好多文明的创起者。 可见神实在对他和他的家族有很多的恩典，但是神给人很多恩典，人会不会在这许多的恩典中悔改呢？啊，我们就很遗憾哈。我们先再一次谈这个城哈。该隐建了一个城，那是不是表示他就没有流离飘荡在地上呢？他想自己建一个城，跟希伯来书十一章对比，是不是他想建一个城而不是住在上帝的城里面呢？我想可能可以这样来了解，就好像是还是违反上帝给他的处罚吧，要在一个地方安全的住下来。那当然这跟后面的这个巴别塔或巴比伦城也是有点关系哈。城市真是常常蕴藏很多罪恶，除非在新耶路撒冷城。那不过这个城可能也有正面的意思哈。这个地方跟生命记十九章的陶城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哈。因为陶城就是流人血的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不是该隐也是流人血的逃到一个地方，那是表示两个类似，但是又是一个是魔鬼仿效上帝的，模仿上帝以欺世盗名的作为，而上帝是真实的，给我们一个逃城，而魔鬼呢，就让人躲避自己良心的责备而已。好，下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家谱里面，就是该隐的后裔，跟后来第五章赛特的后裔有好多名字是一样的。那个名字为什么会一样呢？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同名同姓的很容易有嘛，很多嘛，而且那个时候在人之前，在那么多人之前也不太容易想到说哪些人可以起什么样的名字哈。同名同姓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也是表示我们说的同名同姓，甚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一个人信靠主，一个人不信靠主，就截然的不同。我们再一次不是从外表，从那个律法，从看得见的行为来决定这个人怎么样，而是从他的信心。因为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可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出自对他的信靠。在第十九节讲到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师。哎，你不是说该隐应该是吗？亚伯不是应该是吗？亚伯是牧养牲畜的，但是亚伯死了，所以他就不是了。那该隐不是住帐篷的吗？该隐显然不是住帐篷的，因为他建了一座城。那个帐篷跟城还是有对比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住帐篷嘛，在各地迁徙流离嘛，希望有一天能够安定下来，那是要上帝住的，上帝为他造的城哈。我们今天仍然是住在帐篷里面的，我们今天不管是住在哪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是住在帐篷里面，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啊，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你都可以看到该隐的后裔很能干哈。这些弹琴吹箫还有铜铁利器，是不是铜器文化铁器文明的创始者？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们的确说他们是很聪明很能干，在这一切事上都有成就，而你在赛特的后裔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些。我们不是低估文明，我们看到一个凶手杀人者的后裔有很大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生活也是虚空的。不过我们也要说，赛特的后裔如果不再求告神，生活也是虚空的。我们不能用就赛特的后裔很多的很都很长寿，然后呢该隐的后裔呢都没有讲到任何的寿命，但就人来看呢，该隐的后裔成就很大，赛特的后裔好像毫无成就，没有认识上帝就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个意思，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呢？是不是这些该隐的后裔，如果我们说他没有得救吧，这我们实在不敢讲，但他们有很多的成就。赛特的后裔虽然得救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很多成就，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我想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最起码我可以正面的说这样的话，我们看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实在有很多很奇妙的一般的恩典。 不管是琴棋书画，不管是科学文明艺术，我们都看到很有成就，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不嫉妒人，我们为此感恩，但我们更希望这些人能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更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头脑还有各样的艺术各样技能发挥的最好的时候，他们最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好，现在这些铜铁利器哈，我想是打造哈，你说那时候还没有火，还没有这个铁器时代哈，铜器时代可能有吧，这样进步的太快了一点，应该先是陶器嘛哈，石器陶器，我想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了。在那个时候，在洪水之前，一定也有一些文明的。那他有这个能力，他们这么聪明，他们能建造城，他们能牧养。甘隐能够这样的建成，他的子孙聪明也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成就，却被那个很强烈的暴力之气所掩盖了。第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啊，各位，你就看到整个这个家谱呢，该隐的家谱就用这些情形，一个就是很聪明，一个就是很残暴。我们不能说其他人都很残暴，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说，在那个很多文明的、很多发达的状况中呢，很危险。哎，各位，这好像也跟今天很像哎。我们通常说乡下人呢，没有那么多的文明啊，但是呢，比较平安、安全一点。而在城里面啊，那真是五光十色，但是呢，也非常的危险。城里总是比较浮华世界一点，也比较多危险一点。那我们不是要鼓励人笨，我们希望真是有智慧，但是希望我们的智慧不是用在行恶的事上。而文明呢，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姑且说中性吧，发明的东西电脑也好手机也好，是中性的，甚至我觉得不是中性的，有我们就是有好也有坏吧，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用来做很多坏的事情。那现在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我也很稀奇，他为什么对他两个妻子说，是不是作者已经料想到有人会用该隐来觉得上帝的话是虚假的，是错误的。我们讲过该隐说，人家碰到我会杀我哎。世上没有几个人怎么会碰到我就杀我，我们说的是父母和妻子，就这三个人。可是三个人呢，当然他如果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然也可能联合分开的不是太远。亚当夏娃最起码是比较离开该隐的，那该隐不要跟他妻子在一起，所以该隐是不是非常怕自己的妻子会杀他，以至于甚至跟他妻子同房都是怀着鬼胎。那现在这个拉麦也是跟他两个妻子讲，是不是拉麦也怕他妻子杀他，所以说这样的话。因此从23节拉麦的话来讲，我们更可以说该隐的担心是有可能的，就是杀人杀多了，凶多了，就又因为上帝不准人杀人，就是所以杀人的人就更肆无忌惮了，因为我杀了你，你不会杀我了，你不能杀我了。当然别人也不听上帝的话，那没办法了啊。尽神的良法美意好像都变成负面的结果，神不准人杀该隐，好像神不准人杀人，连杀人犯也不可以杀，好像有更多的凶杀产生。今天人说要废止死刑，这一点我也是不同意的。你真的废止死刑，杀了人不杀他，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被杀的。好，现在这个拉麦就在这里讲，很凶的跟他的两个妻子讲，怎么会跟妻子讲这种话呢？也表示他也很孬种啊，是不是也跟该隐有点像啊？我岂是看着我弟兄呢？我受的刑罚太多了。他应该跟这其他很凶悍强壮的男人讲嘛，为什么跟妻子讲，还要妻子细听啊，还要妻子听我的声音啊，都是严严在警告妻子。那种只会在家里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人，在外面一定是个孬种。我想 就跟黑道一样，看起来很凶悍，那你仗着你的肌肉大，仗着你的枪多凶人，那哪里算英雄好汉嘛？那真是最懦弱的懦夫。好，在这里当然也有人说沙嘎隐的遭报七倍，沙拉麦的会77倍，那也就想到了耶稣说的饶恕人70个7次，刚好是相反的。我想这样的推断也很对哈。我们也不知道拉麦后来怎么样了，我想他恐怕比该隐就是更多在恐慌症恐惧症里面，那说不定他也是被人家杀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了。注意一下，就是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并没有说其他人杀就是遭报哈。但是我们从这里已经闻到那种杀戮之气，而且闻到这个世界上的非常多的文明进展了。所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跟人子再来的日子一样，这真是没有错。挪亚的日子当然我们在第六章更看到了，但在第四章也可以看到那个端倪了，就是很聪明，很能干，能够有铜器铁器这些利器，而所以挪亚也能够制造方舟，挪亚也不笨。我们不一定说被拣选的一定是笨哈，只是常常好像是比较差一点，常常好像人在罪恶的世上聪明一点，但是我们说挪亚不笨，而整个世代都不笨，都很聪明，但是在善事上，在认识神的事上就非常糟糕了。第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亚当与妻子同房，生一个儿子名叫赛特哈。这一次呢，好像是亚当比以前要更进步了，或者说夏娃比以前更进步了，就是给我另立了一个儿子。以前夏娃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好像就是说我向耶和华造了一个男孩子。这一次那个名字是很清楚，是神给我立了一个儿子，这一次没有那个自豪的意思，好像是我生的。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是亚当说的哈，亚当好像不允许夏娃再做什么狂妄之举了，给我另立一个儿子亚伯。我们只有人在一切失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哦，主啊，你做的事做得好，只有靠着主来做吧。我自己得的儿子，我自己造的儿子，我像耶和华一样，我和耶和华一样造了一个男孩子，结果呢不是给人生命的，是害人生命的。那他也没有说立了一个儿子代替该隐，可能该隐还在嘛，这里完全没有讲他们的寿命啊，他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该隐可能还在，代替的是亚伯，也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儿子来代替该隐了。该隐已经叫人够痛苦了，该隐杀了他。然后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时候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我想以前不是没有求告哈，像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恐怕也是一种深渊求告吧，只是这里的求告应该是正面的求告，就是觉得自己的不好，或者自己在一种苦情中对上帝有信心的求告。那所以后来赛特的后裔呢，就好像变成是亚当的后裔了，就是亚当的后裔呢一开始就分两支了，就是该隐这一支好像就不算了。在创世纪里你都看到好像长的那个比较是长子的，应该是得到更多祝福的，得到更多地位的，反而是往往都是比较不被重视的。好像在创世纪就有看到人间觉得重要的事情神看得清，人间看清的神比较看得重，在小孩子的世上已经是这样子。那现在这个赛特从有了这个时候开始求告神的名哈，耶和华的名，我想他说人才求告，所以我对传统的说该隐的后裔都不好啊，我不觉得这样说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真的就这里来讲，该隐本身不好， 该隐的后裔里面，这个拉麦很不好，但其他的那些有成就的未必不好。而赛特的后裔呢，虽然长命，可是没有看他们做什么事。我都不觉得这里神一定说工业不好、文明不好、文化不好而长寿就好，因为这好像违反整个圣经的教训啊。一切的不归荣耀给神就都不好，一切归荣耀给神就都非常的好。那赛特以后人求告神的耶和华的名，会不会也是因为拉麦太凶狠了？那以后呢，就有人求告神的名，不一定就是赛特本身。哎，求告神的名的人，可能有赛特的后裔，也有该隐的后裔哈。这是我的想法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